被烧掉了，被烧掉了。所以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很清楚的。那么在附近很多的城都没有烧焦的痕迹，就像圣经所说，凡是在山冈的城只有在这里放火烧的。而且你知道那个石头一烧掉以后，你可以看出它是经不起烧的样子，那个样子还躺在那个地方，在几个墙角那里。然后大概你就知道说这个耶宾做王座宝座还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时候，是约书亚时候的故事。所以你看见有火烧的痕迹，那光这个就已经值得来回票价了。然后顺便你再看一看，哦，原来你知道说这个夏所原来是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所修建的城，几个很重要的个城。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所罗门的城门，然后你也看见有所罗门他，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地方靠近很近嘛，靠近推罗很近嘛，所以你看见所罗门的宫殿啊，他的材料啊，香柏木都是从那里来的嘛。所以在你运到耶路撒冷以前，你先运到夏所嘛，所以他跟西罗就是跟那个推罗王又是好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古时候就是那个城门什么样子。所以就是根据那个样子，有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找到了大卫的王宫。为什么？因为在大卫王宫的谷址的附近就掉下来一块的这个石头，那块石头一定是推罗的，而且是他们那个样子，完全是那个样子，而且呢和什么样子，和夏所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非常有意思，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夏所去看，你知道它的确是大城，大的一个地步，真的叫你觉得非常的惊讶。而最近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临时发生一件事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他们最近有个新的发现。你如果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今天到埃及去，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到埃及，特别是开罗附近，你一定要去看大金字塔，看金字塔你一定要看人面狮身嘛，对不对？所以人面狮身是完全什么，完全是埃及的东西。但你现在在夏所呢，你找到了人面狮身，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埃及他们怎么样和他来往，然后怎么样从他们这里就学会了骑车骑马。所以埃及的马和这些技术从哪里来的，是从迦南人来的。所以巴不得我们现在明白了，从此以后我们对迦南人要改观的，他们是敌人，但是可怕的敌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这样的情形，面对这样的仇敌，居然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所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他就最后才回到夏所，因为他这一开始对付夏所一定拿不下来的，明白吗？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夏所是比耶路撒冷伟大，比所有的城都伟大。如果把夏所拿下来了，你把整个地方都可以拿下来了。所以最后呢，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摩西仆人摩西所说的，表示这是审判的时候。那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之外，以色列没有都没有焚烧。这个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考古学家能做这个证明很清楚的，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所以让考古学家还找到那些痕迹，证明说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什么？直到杀尽。那弟兄姊妹，这一场战争呢就算告一段落了。所以弟兄姊妹，几乎也是在一天之内，几乎你看见吗？圣经虽然没有明说，当然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反正是闪电式的，你看见另外一半壁的江山就拿下来了。所以下面剩下的工作就是后面所写的，经过几年的缘故，就圣经明明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多少年日呢？最少有七年。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整个占半壁的江山就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十二章就来个总结，明白吗？就把整个的战果现在很明显的再把它复习一遍。那么讲到整个的过程的时候，那神的话不要忘记，迦南地不光是有高度、深度、广度跟长度， 迦南有它的对称。所以如果你要讲整个的战机战果的话，你不能从约旦河西讲起，你应该要从约旦河东讲起。以色列人不是怕迦亚南族人，不是怕巨人吗？结果巴山王噩就是个巨人，明白吗？他所坐的床那个尺寸比哥利亚还要大，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棺材骨头都是大的，所以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以色列人最怕的是亚纳族人，但他们进迦南以前，不要忘记，他们所碰到的就这些敌人，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属灵的功课你不能逃的，你逃掉这个以后，你以为你过了以后，你再也不走这条路了，不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及格，到时候你非毕业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怕，所以你不进去，你耽误了38年，最后是不是逃掉了呢？逃不掉的。你所碰见的是两个亚摩利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前面特别讲到怎么样在这边对付了两个亚摩利人王，然后从第7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在约旦河西，你如果把所有这7年的战绩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是31个王。圣经没有明明告诉我们细节，没有的。然后弟兄姊妹，现在就把约旦河西的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读到最后一章，等到神回过头来回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怎么回忆这个约旦河西的战役呢？他说神用黄蜂把两个亚摩利人把他赶出去。哪两个亚摩利王啊？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耶宾王，一个是南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几乎在一天之内闪电式的，南方那个地拿下来了，北方的地也拿下来了。所以两个半壁江山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就开始到了13章。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明天下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半下午跟晚上，那么我们结束整个的约书亚记。那么从13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就是以色列现在现在约书亚老了，所以还有很多地没有得到，但是现在凭信心，他就要把那些地产业分出去。然后我们来看，表面上是地理了，表面上是地名了，但是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你就看见那些解释是很清楚的，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零零碎碎的没有。很多人读约书亚最难的，很多人名很多地名也搞不清楚。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所有人名跟地名背后都有金子，所有人名跟金子后面常常有许多的宝藏。许多时候你忽略了，你就把宝藏就忽略了。好，所以我想明天主若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钟头，就是明天下午是明天下午，大家应该知道是几点，大家应该是知道几点钟。然后呢，晚上我们就可以结束。所以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你恩待我们，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觉得你的话真是像奶像蜜一样，我们真是经历奶和蜜的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有福，借着我们读约书亚记，能够真的明白基督赐福的丰富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实在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我们在里面也承认，我们从前是瞎眼的，现在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叫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